你七点来没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是8点钟开始。这个今年的圣诞前夜，24号也是个星期六的晚上8点钟，请大家带上朋友、家人一起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会有演出，有节目。我们所学到的这个一些故事，也就是三棵树的传说，这个故事也会我们教会的这个孩子们会在圣诞节前夜来给大家演出这个故事。这个星期我们要看的信息是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当然，大家知道这一段经文，它是来自腓立比书的。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在2008年，我带我的家人去圣地亚哥的动物园。有没有人去过圣地亚哥动物园的？你有几个手举起来了哈，那你们还是去过。哎，有人住在那儿，开玩笑哈，说有人，你们是住在那个圣地亚哥的动物园吗？我们去到那边，那个动物园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好的动物园之一，当然也很贵哈，那票在那边，不论是门票还是那边的食物、饮水都是非常的贵。然后我们在这个动物园里游览的时候，有一个景象抓住了我们的心。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艺术家。那个时候，这个人他是充满着热情，然后随着音乐的节奏就在这里画画。然后他的这一个大家可以看到他后面挂的这个布帘子，因为他的作画非常的充满了激情，所以这个画布还有他的各种颜料就溅得到处都是。然后他一直在画，然后每个人看的不晓得他在画什么，怎么都看不出来他想画什么。然后大家再看，在最后，他把做好的画把它掉了个个儿，把它掉了个个，大家就可以看到这是什么了，有没有啊？这里他这个作画画完以后，他把这个画一倒过来，大家就看到哦，他原来要画的是什么？但是他在作画的过程当中，没有人能够看得出来他在做什么，因为他是倒着画的，所以当他把这个画一倒过来，大家都每个人都就哇哦，都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他要画什么。这个作品，这一个过程也让我思考，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常常看不到一个大的画面，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我们也是常常看不到。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这儿，一点点在那儿，但是神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他是创造者，他非常清楚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什么。神有他的计划。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姐妹们，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在做工，我们都是神的作品。他在，神是有计划的，他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为我们成就什么，他是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在腓立比书的1章第6节。腓立比书1章6节，大声的读，和我一起大声的读。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人们常常会说，我喜欢哪一个圣经的经节，我也不得不承认，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也是我的最喜欢的经文之一。这里神要向我们展现的信息，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你们要明白，因为是耶稣基督，是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工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不用害怕说你会失去这个救恩，因为神已经在你心里动了这个工，这个善工，他就一定会成全这工。在这样一节短短的经文当中，使徒保罗他回答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回答的就是，谁开始动的这个善功，是谁呢？是谁？是神，是神在我们心里动的功。再看一下这个经文，我们要有信心，深信那一个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这个他是谁呢？他当然是神自己，他不是保罗。保罗写了这封信，但不是保罗动的善功，也不是任何其他人动的善功，而是神自己。使徒保罗他确实是在腓立比，在许多的地方建立了教会，做了许多的工作，他做了在腓立比做了奇妙的工作，但这一切都是神借着保罗而做的，并不是保罗自己可以去做的。在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在那里保罗和他的这个同工巴拿巴还有其他一些同工，在他们那里建立了教会，建立了安提阿教会，并且是做了很大的工作在那边。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那一章里面，使徒保罗当他把那个聚集了会众，对他们说的是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情，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他们非常的兴奋，跟人所分享的都是分享神的荣耀，神的工作，因为救恩唯有来自神。这也不觉得奇怪，保罗强调救恩单单的是来自神，而不是来自其他的任何人。我们也从来不应该忘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是神救了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保罗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为中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耶稣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所以使徒保罗他总是记得自己在得救以前，在蒙恩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因着神的恩典蒙了怜悯才得救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有的人他们可能是做了 很多的行了很多的罪，行了很多不义的事情，而有的人好像在人的眼里面好像都还好，没有说犯了什么样的罪，但是实际上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在我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蒙恩得救之前，我也是一样，也是罪人，是神救了我，是神找到了我，是神在我生命中动了善功，是神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救恩，有这样的现在的生命能够为他做见证。这是神自己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我们再继续看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五节，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大家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心了吗？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要拯救罪人的。我们都知道保罗他在得救之前是很坏，是不是？他自己说自己在罪人中是个罪魁，我们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说其实真的不是这样，也不一定是这样。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保罗的他的心，并不是说他真的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做了许许多多这个、罪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罪魁。其实我们是看到他的这样一份心，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都深深地体会到，我们都应该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是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有的人会说，哎呀，我耶稣基督是来救罪人的，我还好了，我好像也没有犯多少罪，我不需要这个救恩，这样就麻烦了。我们其实真正的蒙恩得救的人都看得到，其实我的心也是充满着、罪恶，充满着邪恶，我也很多的行为意念也似乎不是说要蒙讨神的喜悦的，也常常是偏行己路的。在我们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我们都是罪魁，都是那一个不配的罪人。保罗他这里表达他的这样的一份心，就是像自己这样的一个罪魁，神尚且拯救。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六节，这里看到其实保罗他本来是不想去腓立比的，他自己是想去另外一个地方，去亚细亚去讲道，但是圣灵却阻止了他。后来保罗在夜间就见到了异象，圣灵向他启示要让他去另外一个地方，因为神有亲自的带领，神带领他要去腓立比。当保罗到达了腓立比，他也对 那边的一些女妇人讲，为他们祷告。保罗在那边也带领利底亚传了福音，利底亚就对福音做出了回应，信了耶稣基督。这里并没有说利底亚是因着羡慕成为基督徒，或者说是自己决定来做这样的决定，实际上是神在利底亚的心里动了善功，所以他就悔改。还有在那边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一个女孩，她也是、 蒙了神的恩典而得救，而他得救被他的身上的鬼被驱逐出去，当地的人甚至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能够预示未来的人，但是因着他这个他预告未来，他讲预言是因着有一些邪灵在他的身上，当保罗使徒保罗他们把这个邪灵驱逐出去的时候，这个被鬼附着的女子她就不能够继续的来行这样的事，所以当地的人还挺生气，因为觉得不能够靠他来赚钱了。然后大家还记得就是在监狱里面大地震的时候圣灵做工，他们的这个牢房的门全都打开了，他们身上的锁链也掉下来了，然后他们就很紧张，但是保罗跟他们说你不要担心，因为这是神在做工要救你们。然后他们就问我们当怎样才能够得救呢，保罗就对他们说当信主和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全家就必得救。他们就都信了，那是神在他们心里做的工，因为这一切都是神做的，这并不是保罗做的，保罗并没有做什么，神亲自做的工，保罗只是顺服神的带领，是神动的善工，神开始的工作。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的弟兄姐妹们，是神救了我们，他救了我们，他就要在我们心里做工，并且是神预备叫我们做的。那么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神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词，关键的词是什么？他开始了这个动工，然后下一个字是什么？下一个字说就是在你里面，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词，就是在你心里面动的工。实际上基督徒并不是自己能够来决定说我今年新年来了，我们又要做一个新年新决定新计划，我要行善了，我要成为基督徒了，其实自己是做不来的。有的人会说我要在新年我要减肥，我要更健康，当然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也没有什么错，你可以这样做，但是虽然你做得很好，或者你能够把体型保持得很好，把各项指标都保持得很好，但是我们的肉体都是会腐朽的。耶稣基督是在我们心里做工的，基督徒是那一群神在我们心里做了工的人，我们的生命改变是来自神的，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要重生，这是一个急剧的转弯，是一个180度的转弯，我们必须要重生。这里神在我们生命上所动的工是改变生命的工，这里讲到的改变生命并不是我们作为教会或者作为基督徒自己可以来做的，这是神做的，唯有神才能做。我们要很清楚，唯有神， 他是那一位能够改变生命的。我们所看到的只看到了那些罪，那些罪怎样的伤害人，伤害家庭。但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靠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但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跟人说，朋友，我知道谁能够救你，谁能够改变你的生命，那就是神，唯有神，这是他的工作。以弗所书二章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是有丰富的怜悯的，我们本来是应该死在过犯罪恶中，但是他却动了善功，救了我们。这结果就是，当我们得救了以后，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的朋友，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我并不是要你说啊，今年你要把自己装扮得很美丽，要做很多的好的事情，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成为基督徒是一个最奇妙的一个改变，是一个人所能够经历的最奇妙的改变，是因为神在我们心里做了工，改变了我们的心，他给了我们一个新造的心，他把我们的旧人挪去，给我们了一个新的心，让我们能够爱神爱人。我之前说过，神所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来在我们身上做工，来塑造我们，他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图像，他用的常常的一个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困难、困境、痛苦，这是神常常用的一个方法，来在他的儿女身上来塑造他，来把神的儿女塑造成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这不容易，但这是他的工作。我读到一篇文章很有趣，关于一段帖，我觉得这一段帖，那个文章说这一块帖可能值五块钱吧，那么可以用它来做什么呢？也做不了啥是吧？可以干什么呢？好像这五块钱好像做不了啥哈，但如果我们把这一段铁把它做成一个马掌，把它钉成一块马掌，那么这个马掌就会有用了，对吧？虽然说不值太多钱，可能可以值个十块钱吧，但是不管怎样，五块钱的一块铁把它窝了一下，把它塑造一下，可以变成一个就是值十块钱的一个马铁，然后如果你再把它磨细，把它做成针的话，那么这一段铁可以变成了这个许许多多的针，可能会值更多点钱吧，这是不是很好呀？可能从五块钱可能能变成把它做成了许许多多的针，可能可以值个350块钱吧。但是你觉得说当然用这个五块钱的这块铁可以做成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值了不同的价值。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的把它做成非常精细的一些弹簧，做成很精细的这一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看到又不同了，它的价值又不同了。这个五块钱的这一块铁可能会可以值一个上百万的一个东西，比如给它做成一些比如说在这个很名贵的手表里面做成这个它的这一个弹簧的话，可能就值很多很多钱了。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这一块铁，如果把它做成不同的东西，经过锤炼，经过这个塑造，它会有不同的价值。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每一次当我们经过锤炼，经过塑造，我们在神国里面会有更多的这个价值。当然他不是说的这个金钱的价值，是在神眼里的。在这个塑造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被神所重新规划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常常是快乐的。比如希伯来书十二章这里说到，凡被神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因为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是要训练我们，也不一定就是要惩罚我们，实际上是要爱我们，是要预备我们，是要训练我们，要把我们训练成他所能够被他使用的器皿。这里说当时被管教的时候真是不觉得快乐，是觉得很愁苦的事情，但是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是神的工作。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当神试炼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痛苦，我们会觉得非常辛苦，但是后来当我们看到我们经过了历练，我们却能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因为神这样的锤炼我们，这样的塑造我们，是要把我们锤炼成，把我们塑造成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我们被管教的结果。所以神工作的他的性质，他是要在我们里面造就一种奇妙，让我们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而这些工作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动善功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来看第三个问题，就是神的工作第三个方面，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神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回到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们深信那在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神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神要继续的不断的来做这个工，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就是神工作的目的。我们是被神塑造，被神预备的。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指那最伟大的那一个日子，耶稣基督会再回来。我们在每一年的圣诞节的日子，我们也是常常的会回想，会纪念 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那个时候，圣诞是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他诞生在马槽，他来到了世间，以这么卑微的形象生在马槽里，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里，他成为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是为了可以拯救我们，可以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而死，能够付上我们罪的代价。这是第一个圣诞节。所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是指耶稣基督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那个时候他再来的时候，他就会让教会被提，会在空中来遇见我们。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就会被提，会有一种特别特别的特殊的方式被提。这是我们所指的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神在我们心里动的善工，是最后他是自己会成全这个工作，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是神在做的，神在我们心里做的。我们听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保罗说道，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召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大家看到，比如在婚礼上，婚礼是一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日子，我们教会也会即将会有一个婚礼啊，在下个星期三，我相信爸爸妈妈孩子们啊，大家都做了许许多多的预备，就是为了这一天。那么婚礼这一天呢，音乐也响起来，蜡烛也点起来，大家会听到特殊的音乐奏起来，这个时候新娘出现了。那么会众会怎么样？会众会坐着站起来，还是说会怎么样？大家会非常的激动哈，所有的注意力，大家伸长着脖子到处的看，新娘在哪儿啊？新娘长什么样？大家都要看看新娘啊。这时候这个在婚礼当中新娘就是主角，那么这个新郎就站在前面在那里等待。这个时候新娘在整个婚礼当中，新娘她是一个吸引大家眼球的一个中心。那么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日子，耶稣基督就是那新郎，我们教会就是他的新娘，我们要预备好了，预备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将会我们就会和他联合。我们现在的每一天都应该为那一天来做准备，到那一天全宇宙都会敬畏神的工作，全宇宙都会敬畏，都会诧异神他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神所允许的，因为他是要预备我们，他是要塑造我们为他将来永远的荣耀。我不是在说你的将来，你的计划， 我说的是神的计划，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荣耀的将来。全宇宙都要敬畏他的工作，神在我们生命里所做的工，所允许发生的各样的困难苦处，都是神为了要塑造我们。神在我们经历困难的过程当中，他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工的，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荣耀的目的。因着藉着神的恩典，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会像光一样发出这个闪耀的光芒来。第四个问题，就是最后一个问题，神工作的确定性在哪里呢？这里我们不怀疑，保罗清楚地说，我深信，也就是说我们是有信心，我们是应该是有信心的。当保罗说到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这一位神，我们是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呢？我们是建立在神自己的特性上。神从来都不会开始一个工作然后半途而废。我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做一些工作，在家里面做了一个工作不能够做完的有人会举手说，哎呀，我开始了太多的工作但我做不完。我在家里面想要做点什么什么事情，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完成它。在我的生命当中，老实的说，我开始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我几乎每一个都不能够完成。我有时候说，哎，算了算了。但是神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的。他开始了一个工作，他一定会完成它。所以当使徒保罗说我们要有信心，要深信，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身上，这个信心是基于神自己的特性。神不像我们，我们开始了一件工作，我们常常是完不成的。但是感谢神，我们的希望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那里，并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能力上。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或者说我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哦，这里现在又到了年末，新年又来了，我真的要努力的来得救。真的不是这样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是靠神自己的。因为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他一定就会成全完成这个工作。罗马书五章十节，罗马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如果神当我们还是仇敌的时候，他都已经借着神儿子的死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完成这个工作。他救了我们，他把我们的罪藉着他爱子耶稣基督的血而洗净了。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呼喊着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的。而在那一刻，耶稣基督他从来没有跟神分开过，但是在那一刻他却体会到了，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最黑暗的那一刻，他耶稣基督跟神呼喊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那一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那一刻背负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能够和罪联合，所以在那一刻，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所有人的罪，连神都没有看他，神也被转过去。为什么神要那样做？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那样做呢？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是仇敌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所做了，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我的朋友，神在我们还是罪人还是敌人的时候，神都已经这样做了。那我们既然已经和好了，既然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他的孩子了，那么他就更要，我们已经是和神和好了，已经不再是神的仇敌了，那么神他将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怎样的救恩，怎样的工作呢？我们是一神手里的工作，是还没有完成的工作，神已经开始了这个工作。就像我们刚才开始给大家看的这个画家，他在画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他要画什么，但是画家是知道他要画什么。我们是神手里的工作，我们可能自己不知道神会最后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但是神自己是知道的。有的时候我们会看着周围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会说，哎，神啊，我真的但愿我能够生命也有他这样的成熟度。或者我们看看周围坐的人，觉得哦，他还不如我。但是不管怎样，都是在神的手里的，我们是神手里的工作，我们是他手里的这个艺术品。不要把自己跟其他人来比较，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眼里都是独特的，都是他爱的。有的人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都是他手里的工作，他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今天早晨我们可以这样说吗？是的，神，我爱神，爱耶稣基督，我爱他，我也感谢他，为他为成就的救恩，因为他为我所救的，他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心。我有这样的渴慕，有这样的饥渴，要更多的了解他，更多的了解神的话语。我的因着神在我生命中做的工作，我的梦想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想象着要不顺服神，要不讨他的喜悦，那将会让我们感到忧伤。我们所喜悦的就是要为神而活，不论神允许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我知道他神是要用这样的经历来塑造我成为耶稣基督的模样。如果那是你的话，如果那是你的态度，相信神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开始动了这个善功。我祷告今天早晨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和使徒保罗说一样的话，我们有信心，我深信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他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他在我的生命中，在你的生命中开始了这个善功，必将成全这功。请大家站立，低头闭眼，我们一同来祷告。花一些时间来思考，我们尽量的把这段时间来做成你和神之间的一个个人的交流。不要看周围，神看我们的心，神是改变我们的心的。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为神而活，我要知道他，更多的知道他。我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有这样的一个饥渴的心，想要多知道神的话语，因为我知道神他是改变我的生命的，他是让预备我为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个伟大的日子。你可以这样说吗？神已经在我的生命中开始了那个善功，借着神的恩典，我重生了。 我重生了，我是神的艺术品，他在我的生命中做工。我可能看不到那一个大的图像，那个完整的图像，但是我相信他，我信靠神，这是我们的见证吗？朋友，我会非常的伤心，如果在座的还有人不能够这样子来有信心的来承认，在座的还有人不能够说神已经在我的生命中动了善功，这让我感到很忧伤，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重生。也许他们只是把这个就像一个树叶把它翻了一个个儿，再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努力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靠着神。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如果在座的有人说，凯牧师， 我就是那一个人，我现在还不能够做这样的见证，我从来都还没有重生过，我不相信神在我心里做工了，但我相信神用这样那样的方式来对我说话，为我祷告。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 你不是很清楚你是不是真正得救了，你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了，但是你愿意我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吗？阿们，谢谢谢谢。有这样的人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如果你是说，看牧师，我不清楚，我不知道神是不是真的在我心里也动了善功，请为我祷告。我的朋友，我们再等一些时间，我们的邀请还是开放的，这个邀请是对每一个人的。当我们离开这里，神的工作是在我们心里每一个人心里做工的，并不是 只在几个人的身上做工。如果神现在对你说话，花一些时间对他的邀请做出回应吧。如果在生命当中有一些没有承认的罪，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他是大能的，他的宝血是洗净你的罪的。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如果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在挣扎，挣扎了很久很久，那么现在来到神的面前吧，让神来在你生命中做工，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挣扎。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神的工作，神分享神的救恩。天父，你愿请你让每一个人都来到你的面前，和你有亲近的关系。对于那些真正已经重生得救的，我也是祷告，让他们更加的信靠你，让他们知道我们都是神你手里的工作，是你的艺术品，你是完全的负责掌权的。谢谢神。我们再等一会儿时间，不论你的需要在哪里，请你从你所站立的地方走出来。如果你觉得你的朋友或者你周围的人有这样的需要，你也可以拉着他的手带他来到前面，来到前面吧。我们在这里也是有神的儿女，可以为你祷告，可以和你分享。邀请还是开始的，不要等待，不要错过机会，抓住每一个机会，不论你的需要是什么，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吧。 的天父，在座的每一位，我都把他们交在你的面前。如果在座的有人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得到了救恩，我求你继续的在他们心里做这个善工，直到圣灵做工在他们的心里。因你是那一位动了善工的人，你是动了善工的神，你必要成全这个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这不是他们自己可以做的，不是他们自己可以用努力、用力量、用决心来做的，唯有你才能做。直到他们愿意说：“神啊，拯救我，我这个罪人。”我为他们祷告。神啊，对已经成为你儿女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也能够安息在你的应许里，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知道你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让我们都能够顺服在神的权柄下，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